人算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人曾经三次发问这个问题，人算得什么呢？因为人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一直以来呢，人是被视为万物的尺度，而地球呢是宇宙的中心。直到哥白尼 Copernicus 的天文学革命，发现太阳才是中心，宇宙的中心。当时是这样想，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人深受打击，觉得是被边缘化了。就好像很多的很叻的优秀的大学生，在自己的预科学校里面是独领风骚的，一来到大学呢，发现呢群雄逐鹿，其实自己都麻麻地的，即比较之下感觉好自卑，好多心理的不平衡。真的的，有一个有名的教授跟我说，就是他的系里面呢都很叻的学生的，就来到之后呢发现呢一山还有一山高，好自卑，有危机啊，心里面。这个是第一次人问人算什么呢？到了加尔文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认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不过是与低等的生物同出一源，人是原始生物千万年的进化结果。相信进化论的人自然失去了人的尊贵的感觉，人是与猿猴同系近亲的。这个是第二次人问人算什么。人向周围看，发现自己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被边缘化。人向过去看，向历史看，发现原来畜生卑贱。咁向里面睇呢点呢？情况更糟糕。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Freud, 坦白话嚟听，人嘅内心係幽暗嘅，人係被原始嘅冲动嘅力量所掌控住嘅，人伤心极了。人发现人并非如此嘅美善良好，良善美好的。这个是人第三次发问人算什么。但讲到的题目并没有在结束，人算什么之后加多一句，你竟顾念他。这句在有些译本的标点符号是感叹号的，不是问号来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一个赞美的说话。我不知道大家看国庆的阅兵，有多少个人为到有这么好的天气而赞美感叹。天安门的上面是蓝天，很漂亮。我们去阅兵的时候都看见人那种的伟大了，国家的伟大了。我们被盛大场面所感动，每一个方队同一个步伐同一个时间操过司令台，参加的人呢都经过半年以上的地狱式的训练，保证万无一失。但一样东西人是无能为力的，就是天气。万事俱备了，但天气如何呢？在国庆的前夕，我特别留意内地 好注意天气嘅报告，因为如果天气唔做美，天公不做美，整个阅兵大大失色。但感谢上主，蓝天朗然，依家一个好美好嘅阅兵嘅天气。各庆阅兵，充分表现人掌控嘅能力。但喺国庆前夕，相继喺菲律宾同印尼发生嘅天灾，又提醒我哋人嘅能力同大自然相比，实在系有限。国庆前几日，台风 Cassandra 喺菲律宾造成40年嚟最严重嘅水灾，数百人丧失生命。超过60万人受洪水的影响，有人拍到个片段，见到汽车好像木材一样被急喘的水流飘走，有汽车甚至各自在屋顶，司机等待救援。在印尼全球地壳活动最频繁的太平洋的火环，在国庆前夕两度出现强烈的8级地震，触发高达7.5米的海啸，上千万人死亡，多人被埋压力之下。水灾和地震提醒我们，人的生命在大自然的威力之下显得脆弱渺小。人算什么？但是诗篇第八篇并没有用自然的威力来震慑人，叫人感到渺小。诗人却是用天体的运行来说明上帝的伟大，而且以天体按其轨迹运转无间，说明上主的应许无误不爽，他的眷顾无微不至。人称诗篇第八篇为天文学的诗篇，透过观察天体的运行，人感到宇宙的浩瀚，人在其中何其渺小，更觉上主眷顾的恩典。我觉得这个诗篇是很适合在中秋来朗诵的。遥望皎皎明月，高高悬挂，静静的银光轻轻覆盖全地，就好像上帝恩典覆盖着我们一样。人的渺小和上主的看顾，在这个礼拜对我们中间一位弟兄余岳峰医生来说是很真实的经验。我刚才请示到他的家人可以分享这个见证。本身他是口腔专科的医生，同埋大学医学院的兼任教授，但这个礼拜发现个脑一个很大的瘤，7cm 咁大，令到他很多神经不可以运作，行路很困难，揸车回家呢忘记道路，多了很多时间才回到家，最惨就写字，本来平时写医学的报告给病人10多分钟就搞定了，很详细，但是要用个几钟头写。他跟我说，牧师，我怎么可以继续做医生呢？我从受手术的时候，口腔手术的时候，我要很精密的，但是手不听使，我不可以再工作了。后来他明白，想起了为什么在暑假去旅行的时候有2-3次很危险的车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危险的驾车不听使，原来那个瘤已经是潜伏很久的时间，但上主在冥冥中保护他们全家。经过几个钟头的很大的手术，很严重的手术，很大，感谢上主。中午手术之后几个钟头， 本来应该是第日先醒的，但是夜晚已经可以做鬼脸了，可以呢是扮鬼扮怪了，讲是完全很顺利很成功的手术。他说我行过死人的幽谷，人很脆弱的，小小的神经被压住，行就行不得正，又忘记嘢，写嘢好困难。人算什么？但是你竟顾念他。上主的荣耀不单显明在天上的星宿，更显明在我们所处的大地，就是他的独生的儿子竟然降世为人，成就救恩。第二节诗篇第八篇，你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第一节讲到天体的奇妙荣耀，跟住第二节讲到上帝临到大地成为婴孩那种的伟大。这个圣经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就是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他成为婴孩，刚才诗班唱的提早唱的圣诞的早曲都很有意思的，很配合今天讲到的主题的。上主的能力就是神的儿子竟然成为人。这段经文同样可以应用在信徒的生活上面，我先讲一讲。第一，上主的能力是透过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上主取了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在十字架上他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撒旦，要释放一生人怕死而为奴的人。两日后又有耶稣基督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我们可以换一个场景来看一篇的诗篇，明亮的星宿，婴孩的降生，在一个个晚上，在那个个晚上，那婴孩的星已划破伯利恒的夜空，景星高远，银光射地，祥和好像一张的被褥轻轻覆盖住全地，天使歌声嘹亮，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主，在地上平安归于所喜悦的人。你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句说话已经应验在基督的身上，上主的指头陈设的星宿何其伟大，令人赞叹。但同样令人赞叹就是，多一个人将行淫的时候捉到个妇人带到主的面前，等候耶稣定他的罪，拿起石头的时候，耶稣却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不出声，最后直起腰来跟他们说，哪一个人没犯过罪的话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人从老到幼一个一个离开，只剩下那个妇人。耶稣对他说，没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陈设星宿的指头没有用来定我们的罪，却用来指引我们归回父的怀中。这段的经文另一方面可以应用在信徒的身上，当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小孩子在圣殿里喊叫，和撒拿归于大卫的子孙，祭司长和文士就甚恼怒，好不耐烦，对耶稣说，这些小孩子 呢啲人所讲嘅嘢，你听见了吗？意思话呢班嘅细路仔识得乜嘢咧？佢乱咁大叫大喊。耶稣说：冇错，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嘅口中完全了赞美嘅话，你们没有念过么？当一班祭司问事讲这些人，一班孩子表示轻蔑蔑视佢，佢哋不过小孩子啫，竟然喺圣殿里大叫大嚷，佢哋懂啲乜嘢咧？但耶稣却指出，佢哋所叫嘅、所喊出嚟嘅，系应验咗诗篇第八篇所讲嘅说话。过去几个礼拜，我哋嘅主日讲道嘅经课都系同小孩子有关系嘅。刚刚过去个礼拜，林慕恩先生提到，如果我哋绊到一个小子，就好似将个石磨啊，好重嘅石磨，系向佢嘅颈项上，将佢抌落个海里边，实死冇生啦，系咪？所以你小心，唔好绊到小子，小孩子系好重要嘅，唔好要小孩子离开信仰。所以鼓励你哋带你嘅小朋友嚟主日学啦，亲近上主啦。再上一个主日，我讲到嘅时候提及往耶路撒冷嘅路里边系受苦嘅，但系佢哋唔明白，却争谁为大。由耶稣坐低，叫十二个门徒响前边嚟听佢讲，中间叫个小孩子坐喺旁边，教导佢哋谁愿为首嘅。就好好地服侍呢个小子。呢个诗篇提醒我哋，人睇嚟冇乜能力嘅小孩子，被人蔑视嘅，但因住佢哋信心，可以被上帝大大嘅使用。保罗曾经讲过，并唔系我哋凭自己可以承担啲乜嘢，我哋可以承担嘅系出于上主。林后第三章第四节。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是要表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主，不是出于我。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很多人都不知道，好像受者一样，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更加依靠上帝，整个能力就好像在我们里面瓦器的里面发挥能力。有些礼仪的教会就保留了古教会的传统，在崇拜的时候就是安排的受仔作礼仪的相助。我们都前一段时间开始了用年纪稍微小的小朋友呢此礼的时候点洋烛，礼中的时候熄灭洋烛，这个是古教会的传统。个目的就是第一，让小朋友去感受宗教的氛围，第二就是让我们看见小孩子的单纯的信心是上帝所悦纳的。你都父的面前敬拜，我们要小孩子的信心，依靠上帝的心，自觉像小孩需要依靠，才能够得着上主的能力，被上主使用。诗篇又提到第五到第八节人的尊荣，我们看看第五到第八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和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一都伏在他的脚下。希伯来书的作者亦都将呢段嘅经文应用响耶稣嘅身上，因为佢受嘅苦，耶稣就得着一切嘅荣耀，使万物伏在佢嘅脚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至第十节系咁讲：唯独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嘅耶稣，另外版本话：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少，因为受死嘅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段经文是讲述天使按上主的形象所做， 在上主面前侍立，是等候差遣的灵体，甚为尊贵。在人之上，耶稣成为人就暂时比天使少，但经过苦难成为万主的主，万王的王。跟着作者就鼓励信徒在受苦的里面，只管坦然无惧地到受过苦的基督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我们不要在苦难中退缩，甚至放弃信仰，只管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凡事受过试探，经历诸般的苦难，明白我们的难处。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苦难使生命得到磨练，行经苦难留下尊贵的记号。在著名的捉人 footprint 的故事里面，是提到作者回顾过去一生，发现在沙滩的上面有四个捉人，是上主与自己同行的脚印。第一段路，一段的路呢，只有两只脚印，就是他自己经历最艰难的日子。他就埋怨，有些埋怨上帝在那个时候离他而去，让他独自上路。但主对他说，孩子，这两只脚印不是你的脚印，是我的脚印，因为你已经无力而行，是我抱起你而留下的脚印。1969年7月30日，有史以来全球最多观众是平息静气对着电视机，是观赏两位太空人 Buzz Aldrin and Neil Armstrong 是首次踏足月球。在几个月前，圣诞节的前夕600年，太阳神八号环绕月球的时候，几位太空人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读出创世纪，而被当时一位无神论者 Madeleine Mary O'Hare 就控告太空总署，说不应该让太空人在上面读圣经。结果最后法院是不受理的，因为他的信仰是表达而已。但是 Adrian 呢，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要放弃，人希望他放弃在太空读出有关创造的经文。他怎样处理呢？他很有智慧，他说 Houston 侯斯顿，这个是红鹰机长说话， This is Eco Pilot speaking over、我邀请大家有片刻的静默 over。 我邀请每一位留心听住，无论你身处何方，你是何人，请现在就将刚才几小时你眼睛所见到的一切，作出你认为合适的感恩。无论你在哪里，你是哪一个人，刚才你见到这几个小时见到一切，就请你在你所处的地方，按你自己的方式，你发出感恩。跟住他们自己来念出《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就不能作什么。然后就领受圣餐，在大空浪里面，在回程进入大气层之际， Aldrin 是读出诗篇第8篇第3和第4节，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 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请祷告。天父，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让我哋能够常存感恩，活在呢个世界里边，让我哋明白我哋生命嘅脆弱，唯有你系永不死嘅上帝。主，我哋感谢你，你陈列星宿在天上，但你嘅手指冇定我嘅罪，却引导我哋归回父嘅怀中。阿门。